的主任。张教授在1971年接受主成为基督徒，那么之后就有很多的服事。那么在北美呢，很多的基督教团体都请他做一些讲员这样的工作。那么他在美国也接触很多国内来的朋友，也带他们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么张教授今天晚上要跟我们分析的题目呢，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那我们请各位嘉宾现在以掌声来欢迎张教授。
大家好。首先我很感谢神使用我这样一个平凡卑微的人，我也很谢谢学人之家的同工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六晚上大家应该有很多活动，比如说去看电影啦，香港人也很喜欢打牌，或者是做其他的娱乐节目。大家，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有神特别的安排和他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说耶稣是不是复活了。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一群中国人坐在这个地方讨论一个外国人有没有复活，关我们什么事，对不对？但是我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所以我很愿意跟大家用一个比较逻辑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在还没有分享这个问题以前，我请大家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父神，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今天晚上亲自对我们说话，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一群中国人在这个地方讨论一个犹太人到底是不是复活，实在是有点可笑。如果说站在这个伦理，站在道德的观念来说，其实中国人应该是蛮觉得自豪的。看到我们有那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一种心胸，我们也有那一种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那一种情怀。如果说是讲道德，如果说是讲伦理，实在是我们比外国人高明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我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没有办法不去面对的，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说释迦牟尼只是说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们看到穆罕默德他也只不过说他自己是一个先知，孔子也不过说我们看他是一个道德很高的高尚的人，他是一个伦理的推行者。但是很少，我没有看到说一个很有理智而且是头脑很清楚的人说他自己是神。当然你会到这神经病院里面有很多人自己自称他是神的，但是这个人称他自己是神，他是有他的道理。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说基督耶稣被捉拿受审判的时候，他很少讲话。这个在整个审判的过程里面他很少开口。最后他在公会审判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就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个时候耶稣很清楚的回答说，你说的是。就是因为他说这一句话，你说的是，所以这个大祭司撕裂了这个外袍，就说就凭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定他死罪，我们不必再审判。 耶稣自己也对人家曾经说过，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各位朋友，一个人凭什么说这个话？一个人凭什么说他能够让那一些信他的人活着也会不死，那些信他的人死了也会复活？主要的是他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很要紧。因为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告诉你解决你生命里面的问题，你生活里面的困难，但是那一些人通通都在坟墓里面，只有这一个人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个问题了，那么到底耶稣称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是真的呢还是假的，还是一种幻觉，还是一个骗局？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探讨的这个道理。主要的我们所讨论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骗局。如果说基督耶稣他的复活是一个骗局，那么等一下我们这个可以提早解散，你也不要听我长篇大论，而且你也可以骂我一顿，或者我这个人也有点神经病，这么远坐飞机过来，对不对？昨天晚上才到，现在其实蛮累的，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钟头，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种火热，有一种负担，我想要告诉你我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我想要跟你分享说为什么我的信仰能够让我这么执着飞那么远的地方来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不是说我闲着没事做，我家里还有2个小孩，对，下个礼拜是我的这个 spring break， 我本来想要做很多的事情，本来想带他们出去，但是因为这个负担让我想要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刚才吕弟兄在介绍讲员的时候，其他都不是很重要了，啥你毕业那些都是人的，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是非常重要。我1971年信主到现在30年，在这30年里面，我个人在生命里面经历过这个神，我在生命里面，我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经历到他，所以我很愿意将我所信的这个神介绍给你。那么在整个基督的信仰里面，基督耶稣复活其实是整个信仰的 foundation。 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大家通通可以回家去，我们回家去吃喝玩乐，我们不需要坐在这个地方那么辛苦，因为没有选择，只有这个人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只有这个人称他自己是神，而且只有这个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那么你说你怎么知道啊？当然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告诉我了，对不对？那你说当然了，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当然相信圣经，对，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不对？那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复活，除了圣经以外是怎么样看。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物理定律，它不可以 reproducible 啊，不是说这个在地球上面水是2个氢1个氧结合成的，到月球上面去水也是2个氢1个氧结合成的。基督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你不可以叫他说今天你复活给我看看，明天你给我复活给我看看，而你复活给我看，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所以通常说讨论一个物理事件，这个不是用这个在实验室里面啊，我们要将它怎么样子将它重做，或者是在这 computer 里面我们将这个定理将这个公式重新再证明一遍，不是这个样子。要解决一个历史事件怎么样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看说这个历史事件它的 consequence 是怎么样子。我想我们中间在座的大概每一个人都相信说中国历史上有个秦始皇吧， 我想说大概你不会否认有这样子一个事实。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北京大学去访问的时候，他们特别带我去这个八达岭，而且他们跟我讲说，你要去看这个长城呢，就要早上很早出发，要不然的话等一下人挤了，太多人了，你会感觉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很早5点钟就从这北大坐车子到这个八达岭。当我站到这个长城台，这个长城上面的时候，我突然就能够有这种感觉，那种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就知道说为什么秦始皇要造这个万里长城，而且秦始皇造万里长城是一个事实，是一个这个物的证明。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西安的兵马俑可以发现说，哦，这个人的的确确曾经存在，因为他的坟墓就在这个地方。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秦始皇所引起很多在历史上面的 consequence。 对，我们在香港虽然讲的是广东话，我们在这个北京讲的是普通话，在台湾可能讲的是闽南语，可是你发现说我们所用的文字都是一样的，广东人也好，台湾人也好，福建人也好，北京人通通都是用同样的一个文字，你就会知道说，哦，历史上面曾经讲过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字。所以说这个很多从历史上面所产生的这些 consequence， 你会断定说，哎，我相信历史上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哦，叫做秦皇政，我相信他的存在。所以我同样问你说，你相不相信历史上有孙悟空？但这就比较这个可以产生辩论的，因为你也没有去过水帘洞，我也没见过花果山。所以现在今天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讨论基督耶稣的复活，同样的我们就可以考虑看一看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产生了什么样子的 consequence， 有什么样子的证据。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你不可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重复，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要把他带到哪里呢？带上法庭，对吧？比如说有人这个在路上发生车祸，那个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你对，我说我对，那怎么办？只好带到交通法庭上面去，让法官来看看当时现场的证据啊，有没有目击者啊，最后再做一个决定说，哦，到底是谁对谁错。同样的，既然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到法庭上面去。那既然是要上法庭的话，那么就要讲证据，对不对？在法庭上讲什么证据？上法庭第一个要什么证据啊？人证跟物证，对， very good， 人证跟物证。所以我们先看物证，我们说基督耶稣复活，你有什么证据啊？物证，他的坟墓是空的。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坟墓是空的？哎，我说圣经告诉我。那就是基督徒当然相信圣经所讲的，但是除了圣经里面说基督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以外，还有很多方面是说基督耶稣的坟墓也是空的。如果说有人能够证明说基督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话，我们现在可以解散，我们可以回家去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所以我们首先看空的坟墓。我刚才提到圣经，对，我们先不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了反对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从有这个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很多很多的人都想证明耶稣复活是假的，很多很多人呢都想证明啊基督教在骗你，很多很多人都觉得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不合乎逻辑，所以啊很多他的敌人都想要证明。第一个我举一个例子，斯大林大家都知道苏联的这个独裁者，他大家知不知道他的 first name 叫什么？ Joseph， Joseph 是哪里来的？圣经的名字。约瑟，神最喜欢在神的眼中里面最完美的一个仆人，约瑟。为什么呢？他的母亲呢，从小就希望说他将来要做一个基督徒，最好是做一个修士，所以给他取名啊 Joseph。所以说他从小就反对基督教，他听到了这个 Joseph 这名字，就让他想到他的母亲，想到他母亲是想到基督教，想到基督还想到耶稣。所以当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啊，他就命令这个公安部啊，你们去给我写一个报告，证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假的，证明圣经是错的。如果说我能够证明的话，如果说我们能够写出这样子的一本书，写出这样子一个报告的话，基督教就会在这宇宙中间消失，在地球里面消失，对不对？哎，所以说对，所以下面的哎，这些公安部赶快去收集资料啊，赶快要写这个报告。终于这个报告写出来了，所以拿到斯大林的这个面前，斯大林就是看，动动他的胡子，看了几页之后啊，就把这本书给丢还给他们。他说：“你们这什么报告？”本来不相信耶稣复活的，看到你们这个报告反而会相信。这本书啊，现在还存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博物馆里面。他没有办法证明，如果证明的，那他能够证明的话，基督教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正如他所说的。第二个我所想要举的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的名字叫 Frank Morrison， 他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一个律师，他也是站在希望说站在律师的一个很严谨的角度来分析，来研究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都是假的。所以说他放下律师的工作，他特别到这个巴勒斯坦去从事这个研究，收集跟基督耶稣有关系的这个证据，希望能够写出一本书，辩驳圣经里面基督教所讲到的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英文名字叫做《Who Moved the Stone》。Who Moved the Stone？ 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他会用这个名字。第一章就讲到说，一本不愿意被写成的书。他本来的出发点是希望要证明基督耶稣没有复活，但是他用他一个律师的一个很严谨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最后他在 Who Moved the Stone 这本书里面，他承认基督耶稣的的确确是复活的。在我来之前，我特别请我的教会的一个同工，他在国会图书馆里面做事，我请他，我说请你帮我查一下关于在国会图书馆里面有多少本书是讲基督耶稣复活的。他这按照 computer， 他告诉我从1750年到目前为止，真真正正直直接接讲基督耶稣讲基督耶稣复活的书一共931本，当然讲耶稣的书超过10000本，因为他说他 computer 最多只能够 list 10000个这个 title 出来。这么多本书，没有一本能够证明他的坟墓不是空的，没有一本。除了他的仇人这样讲以外，我另外再介绍一个人，罗马的史官。这个人他的地位跟司马迁在中国的历史上的地位是一样的，他写了4本罗马史，凡攻读西洋历史的一定要读这4本书。他在这一本他的罗马史里面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曾经用了一句话，据说他的门徒看见他复活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工作人，他必须要很忠实的把他所看到的写下来，所以他只能说据说他的门徒看见他复活了。这是站在罗马的官方写出来的，不但是罗马的史官这样子写，在犹太人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历史学家 Joseph， 他你可以看到他活的年纪是从西元737年到95年， 在这个西元七十年罗马大将提多这个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耶路撒冷全城毁掉，但是这个提多爱才把他留下来，特别的让他留在他的军营里面，这个写这个从事他的历史的研究和著作。所以这个人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心目中，在犹太历史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的崇高。所以只要你谈到犹太人的历史，大家都会提到这个 Joseph。 在他所写的犹太史上面就曾经提过，谈到耶稣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人呢，我们姑且称他为大祭司，我们姑且称他为大祭司。他说事实上他比大祭司的地位高多了，因为他就是弥赛亚。很多犹太人不知道他写下这样的话，很多犹太人今天还不相信耶稣，但是这一本书他所写的这个犹太史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我希望说你对历史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一个犹太的史官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从他的仇人，从罗马的官方，从把他钉十字架的犹太人，最后到圣经，我们基督徒的立场都是同样的相信，同样的相信基督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那么你说基督耶稣的坟墓如果是空的话，那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有几个可能啊，对不对？当然他没死，对，所以这根本没有复活的问题，他根本没死，只是当时昏了过去就被人家糊里糊涂的埋葬了，对，然后呢他自己又从坟墓里面跑出来，对，所以这是第一种可能，这合乎逻辑的想法。第二个是怎么样呢？哎，他的尸体被偷走了，不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把他偷走了，就是这些有些盗墓的人或者一些无聊的人把他偷走了，对，这两种可能。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就是这个人复活了嘛，对。所以我们先看这个，从人的眼光从逻辑的观点来看，说到底是耶稣可不可能没有死，或者是他的尸体可不可能被偷走。耶稣是怎么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你知不知道十字架是怎么样子的刑罚吗？我们来回顾一下，说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那一天做了些什么事情。他首先当天晚上这个在这个房间上面设立了最后的晚餐，大家常常看到一幅很有名的图画，最后的晚餐，他就是在这个房子上面设立了这个最后的晚餐，在吃了这个最后晚餐，而且也设立了在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纪念他的事情，就是这个圣餐的这个仪式。当他们用完了这个最后晚餐之后呢，他就带着他的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就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犹大就带着大祭司的仆人和兵丁来捉拿耶稣。所以捉拿了耶稣之后，他们就把他首先送到现任大祭司该亚法和前任大祭司亚拿的家里，因为这个该亚法是亚拿的女婿，所以送到他家里面首先接受这个大祭司的审判。接受了大祭司的审判之后呢，然后就把他送到哪里呢？送到公会，就是到 temple 去，这是犹太人最高的这个宗教的这个裁判的机构。这个机构在当时因为是犹太人是罗马的这个殖民地，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政治裁判的权利，但是这个宗教裁判的场所他有权来决定说这个人所信的或者这个人所传播的是不是异端，所以这个是宗教裁判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把耶稣送到这个宗教裁判所，就是在公会前面接受审判。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第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说他在宗教裁判所里面所讲的那一句话，大祭司指跟他讲说，我指着永生神问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说你说的是，所以大祭司说我们不必问，就凭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定他死罪。但是我刚才提到说犹太人是没有权利定人死罪的，所以谁能够定他死罪呢？要送到罗马人的这个政治法庭。所以从宗教法庭就送到了这个政治法庭，这个政治法庭在当时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个地方。刚才我讲到的这个该亚法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这个不是虚构的人物啊。1999年11月，以色列人这个在这个修建和平公园的时候，把这个他的墓给找到了，找到了他的这个骨坛，找到了这骨坛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约瑟夫该亚法之墓的这骨灰骨头了。所以这个是在考古学上面很重要的证据。对，我想上去年这个吕弟兄一定很清楚的把这个圣经的可靠性跟大家介绍过，我不必在这边重复。这你相信这本圣经有相当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考古学上面的证据。这个送到了这个比拉多的面前接受这个政治审判，但是比拉多查来查去查不出来说到底耶稣有什么问题，他其实很想放耶稣，所以他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所以他就把耶稣怎么样呢，把他送到这个当时犹太人的王，就是这傀儡的王，到希律的面前，让希律去决定。所以他就把这个耶稣就送到希律那里，希律也是问了个半天问不出所以然，希律最希望的就是耶稣你行个神迹出来给我看看，但是耶稣完全没有回答他任何的问题，所以希律弄了半天没有办法，于是就把怎么样呢，又把耶稣送回比拉多那边去，让比拉多来决定。他们两个人推来推去，比拉多很想放耶稣。那个时候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前夕，这个逾越节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纪念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那种生活。如果说大家看过一部卡通影片叫做 Prince of Egypt， 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摩西跟以色列人到底他们在那个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神在他们离开以色列前，由离开埃及的前一天行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让这个天使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埃及人的中间，击杀所有投生的。但是只要说犹太人愿相信这个神的话，他可以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所以这个天使看到羔羊的血就过去 pass over 过，看到这个门，看到这个血，他就相信说这个人是信神的，所以他就离开。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这个日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在他们犹太人中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所以在当时按照罗马人的这个传统，尊重犹太人这个很重要的节日，所以说比拉德可以在这个逾越节的前夕释放一个死囚，就是以示对犹太人这个节日尊重。所以比拉多很希望说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是在有逾越节的前夕，所以把耶稣给放了。所以比拉多就把这个耶稣带出来给外面好多的犹太人了，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好多的人，好多的犹太人。比拉多说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很想把他放，但是这些犹太人说定死他，定死他，我们不要放他，放另外一个人，就是放了分锐党人这个巴拉巴。我等一下再会提巴拉巴，因为他是我想要引用的一个人证。比拉多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能得罪，他不希望说为了这样的一个耶稣，他这个得罪这个犹太人，万一引起了暴乱怎么办？这个对他做巡抚很没面子，罗马皇帝也会对他责罚，所以比拉多当众金盘洗手，他说这个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跟我没有关系，是你们要把他钉死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比拉多就把这个耶稣交付这个钉十字架，但是在交付钉十字架之前呢，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耶稣鞭打。你知道罗马人是怎么样鞭打人的吗？这是我们这个查经班的一个弟兄，现在毕业了，在 NIH 这个工作，他帮我做了很多投影片。当时的鞭子是这个样子，是有木的把柄，然后用皮鞭，然后呢在鞭子的头上绑着这个石头或者是硬的这个铁块，然后在鞭子的头上用这个羊的这个骨头削成一个很尖的钩子，所以说这些鞭子一打下来在人的身上的话，就是会怎么样，皮破血流。所以说这个耶稣是这样子被鞭打，被绑在一个柱子上面，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这个罗马人是用两鞭交错打在他的背上面。所以说耶稣首先在这种情况之下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你想到说基督耶稣他的鞭伤，他无缘无故的被罗马人这样鞭打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神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而不是说鞭打完了就让他回去，鞭打完了之后就要让他去上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十字架，一种是平头式的，一种是木头多出来一点。通常我们看电影也好，总是觉得说耶稣是整个十字架背上去的，其实不是。按照考古学的立场，通常的犯人只是把这个十字架的那个横的那块木头扛上去，扛到他要背的那个地方，然后背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再把这块木头钉在那根柱子上面，再把人钉上去。而且我这边提到说，当时比拉多还在这个十字架上面钉了一块牌子，这个牌子是怎么样的？这是每一个被钉十字架的犯人都有的，就是讲他的罪名。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这块牌子非常的特别，它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把它写出来的，用当时的亚兰文，就是希伯来人所用的文字，用拉丁文，也有用希腊文，是当时整个世界所通用的三种语言。上面写的耶稣的罪状是什么呢？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就是这么简单。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他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疲倦，而且被鞭打了之后还被这些士兵戏弄啊，给他强戴金漆的冠冕戏弄他，侮辱他。所以他背着这一根柱子，背着这根棍子，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哥哥他山上走去的时候，他实在是走不动，所以他在路的中间倒下来。当他在路的中间倒下来的时候，罗马人只好拉了旁边的一个人，是从古利奈来的一个人，名字叫西门，帮耶稣把这根棍子这根柱子背到哥哥他山上面去。不是说背到那个地方去把它放下来就算了，要把它钉上去。这是钉他的手，用大概是5到7英寸的这个钉子，然后钉在这个，如果说你摸你的手，有两根很重要的韧带，在两个韧带的中间，也就是这个动脉这个旁边， 在这个地方把它钉上去。如果大家刚才看到这个十字架，这个是钉手的地方，然后下面是钉脚的地方，这根地方是这个木头是干什么呢？是帮他支撑着，因为他没有一个，你可以想想看，一个这么重的人，他没有办法用三根钉子把他这个支撑住，所以说这个人的屁股是在靠着这个木头，整个人被挂在这个木头上面。所以说从横切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钉子是这个样子钉到这个人的手里面去。然后呢把他的脚也钉上，两个脚叠在一起，然后是在这个第二根脚趾跟第三根脚趾中间把这个钉子钉进去，人就是这样子被挂在这个木头上面。你知道人在挂在木头上面，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最后会怎么样死吗？他最后因为会窒息而死，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身体的重量是下坠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的呼吸，所以他一定要用撑着把他自己撑起来，让他的胸腔有较大的这个空间，让他能够呼吸，也让他能够吸气。但是通常这个人被挂在木头上面，这个最多一天或两天，这个罗马人的士兵就会把他的脚给打断，让他没有支撑的能力，就让他再这样子慢慢慢慢，开始的时候一天或两天的时间，慢慢慢慢血一滴一滴的这样流下来折磨他，最后让他是窒息在这十字架上面，再这样子死掉。所以说在当时，即使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如果说这个人不够坏的话，还没有资格上十字架。基督耶稣犯了什么罪？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把他钉在这十字架，他就是这个样子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好长的时间，从早上9点被钉上去，一直到下午3点断气，在这个中间只有6个钟头的时间，所以根本罗马人不用打断他的脚。所以说这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他连一根骨头都没有被折断。因为当罗马的验尸官去看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所以连比拉多也很惊讶，说耶稣死得那么快。然后你说验尸官怎么知道的呢？他用一根长枪往他的肋骨斜切进去，直接刺入了他的这个右心房和右心室。这个时候他把这个枪拔出来的时候，耶稣身上所流出来的是血跟水。我问过一个医生，他说当这个身上所流出来是血跟水，表示说这个人的血球跟血清是完全分开，也表示说这个人是死透了，完全的死。所以说罗马人相信耶稣是死，所以连一根骨头也没有把他打断，不需要，因为这个人很明显的已经死了。所以说我只是给大家看一看，当耶稣被从木头上面拿下来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所以常常我们说他的钉痕，他的枪伤，让我们想到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想到对神对我们的爱。那么好，耶稣死了，现在这个样子从十字架上面拿下来啊，我还不能够讲说他已经死了。这个时候我刚才有提到说十字架的痛苦和折磨，也提到血跟水跟流出来，这已经证明说在这医学上面来说这个人是死了。但是呢他要拿下来啊，拿下来之后就要埋葬他，这我们主要讲他的坟墓。这个在全世界描述历史性的人物 的这个埋葬，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描述耶稣的那么清楚。对任何一个埃及的法老，这个或者是这个国王，有希腊的国王，有罗马人的国王，对他们的这个埋葬，没有像耶稣埋葬这么多的资料。首先我们知道，耶稣他是被一个人，是从亚利马太来的约瑟，他向比拉多要了耶稣的身体。这个人是很有钱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这个议员，所以说他出面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尤其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是逾越节快到了，所以说犹太人不希望说在逾越节的时候还有这个死人被挂在木头上面，所以他们希望尽快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这个亚利马太来的约瑟就去跟这个比拉多要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体。比拉多看这个人已经死了，也没有什么留着的价值，所以就把这个耶稣有的身体就给他了。这个约瑟他有自己的墓园，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有自己的墓园，所以说他把耶稣的身体拿回来之后要埋葬在自己的墓园里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说犹太人是怎么样来埋葬一个死人的。所以他当这个死人拿回来之后，首先他要把他整个尸体清洗干净，因为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尤其是耶稣的身体那个时候已经是一塌糊涂，所以他把他的身体清洗得干净之后，然后从脖子下面是用一尺宽的这个细麻布把它全团团的围住了之后呢，再涂上这个沉香跟没药，然后这个肩膀以上呢是用另外的一种细麻布把它头部也包起来，再用沉香跟没药把它抚摸起来，就像做木乃伊。这个沉香跟没药是一种粘剂，主要是要保护这个尸体，希望说这个尸体怎么样呢，不会腐烂。而且当时的人有些相信说死后还可能会复活，说如果万一他复活的时候，至少能够保持着他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至少有一个形体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着很多这个埃及的法老通通都做成木乃伊，因为他们很相信说很可能有一天这些死人会复活了。所以说这个玛利亚太来的约瑟把这个耶稣的身体拿回来之后，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这个耶稣用细麻布紧紧的把他给捆起来。然后在圣经里面还提到说，另外耶稣还有一个，你说他是朋友也好，你说他是这个门徒也可以，他不是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叫尼哥底母，他来找这个约瑟，他一共带了100斤的沉香跟没药来帮忙跟这个约瑟一起把这个耶稣的身体用这个100斤的这个沉香跟没药把它给涂抹起来，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样封的包的紧紧的，把他送到他的墓园里面去。这是我们讲到的安葬的方式。约瑟的墓园是这个，因为他很有钱的，所以他有一个墓园是在这个地上面凿出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洞，就把耶稣的身体摆到里面去。这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讲到说他与这个罪人呢，与这个犯人一起怎么样同死，但是死后却怎么样跟葬在这个妇人里面。他死了之后就是葬在这个约瑟的这个墓园里面。好，这个墓园呢，这个墓园有一个石头会把它挡住。这个石头啊通常是很大的一块石头，为的是怎么样呢？为的是防止野兽的侵入，和为的是防止这个盗墓。这个在这个墓园的门口是有一个石沟，然后这块石头就在这个石沟上面滚动。我应刚刚讲到说，通常你不会弄一块很小的石头，因为很小的一块石头有跟没有是一样。基督耶稣所埋的这个墓园，这个石头是非常的大。这边我提到的一个抄本，一个圣经的抄本，是第二世纪的抄本，是被杀抄本，在被杀这个地方找出来的。 现在这本书藏在收藏在这 Cambridge University 的 library 里面。他对于有一节圣经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四节，在圣经的正文里下面有一个刮胡，刮胡里面讲到说这块石头二十个人也推不动。各位朋友，你知道说这个圣经的这个抄本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的，不是说这个文士啊，这些抄圣经的人，我高兴把我自己的意见写上去就写上去，他们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如果说他对一个地方有怀疑，或者他对一个地方有他的意见，他只能够写在圣经旁边的这个空白的地方，他不可以把它写在正文上面。但是在这个被杀抄本这一句话是写在正文上面，这个正本是出自于第一世纪。第二个是这个文士他亲自看到说这个坟墓，看到这个石头，所以他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权威，或者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把它写上去。所以说，如果在圣经里面记载说，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呢，有几个妇女想要去墓园看这个耶稣。而且他们也带了很多这个香料，想要去这个涂抹他的这个身体。在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曾经在那边想这个问题了。他说：“谁帮我们把这个坟墓的石头推开？如果说这块石头是很小的话，这不会成问题。但是你可以想到说，这个石头是相当的大，所以说这几个妇女才会互相的在那边问，成为他们心理上面的一个负担。说谁要帮我们推开这块石头？”这块石头是很大的，所以我刚才提到 Frank Morrison 所写的那一本书啊， Who moved the stone？ 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谁推动的？是耶稣在里面没有死把它推开来呢，还是外面的人把它推开来跑进去把耶稣的身体这个拿走呢？所以这个是 Who moved the stone？ 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谁推的？不但是这个样子，耶稣在生前早就已经宣称说他死后三天复活，他不是说这个死了之后突然门徒或者是圣经或者是其他人制造出来，他自己清清楚楚的宣告他要被交付死，然后三天之后复活。所以说这些犹太人的文士也好，祭司也好，他们也知道耶稣的宣告， 所以说当耶稣被处死之后，他们马上去跟比拉多讲，他说这个人呢曾经宣称他自己三天后复活，他说为了避免呢这个不必要的干扰，为了避免说很这个意外，或者是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然后到处去散播谣言，制造这个地面这个社会上面的混乱和动乱的话，最好你看派人呢把这个坟墓给看守起来，只要看几天嘛。如果说超过三天这个人没复活的话，那就表示说他所讲的是假的，他的门徒也没办法造反。诶，这比拉多想没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比拉多就派了一队罗马兵，按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体制，这一队兵大概是从20个人到30个人中间，就派那一队兵去到了耶稣的这个坟墓，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把这个坟墓给封了，就是加上了封条。这封条就把这个绳子把坟墓的墓石给封起来，然后旁边这个用这个泥印盖上了罗马巡抚的官印在上面，然后这些罗马兵要守在那个地方，这些罗马兵是代表罗马政府执行这个法律的。对于这些罗马兵来说，看这个封印比看里面的死人更为重要。犹太人的这一些宗教上面的这个争论，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子，对这些罗马兵来说不是很要紧， they don't care， 他们最重要的是执行他们的命令，要看守这个代表罗马政府的这个权威。所以说这些罗马兵在这个地方守住这个坟墓，所以耶稣要想出来不是那么容易，门徒要想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不但是这个样子，希腊有一个历史学家叫亚里波利，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罗马这个军战史跟罗马的军制。他说在当时正是罗马帝国最巅峰的时候，可以说在当时的罗马士兵的军纪跟晚年的罗马士兵的军纪不可同日而语。罗马帝国兴起于西元前大概500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于西元476年，前后大概1000年的时间。所以耶稣是什么时候这个死的？刚好是怎么样？西元33年左右，西元就是这个西元的开始，正是怎么样？罗马帝国从这个民主式的这个政体进入独裁式的政体。这个时候的罗马军队是非常非常的强，罗马的军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而且上面讲到说，如果说这个罗马兵在看守东西或者是站岗打瞌睡的话，视同敌前逃亡。在罗马军队里面，敌前逃亡一律处死。所以说这一些罗马兵他们是很忠心的要看住这个坟墓，但是很奇妙的，在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之后，他们去报告这个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告诉他说，哎呀，我给你一些钱，如果有人问你们的话，你们就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然后呢他的门徒呢就把他的身体偷走了。各位朋友，这句话合不合乎逻辑啊？这些罗马兵有两种可能，对不对？一个是醒着的，另外一个是睡着了，对不对？如果说是醒着的话，他怎么可能会让人家把这个坟墓就把这个尸体给偷走了，或者是这个尸体没有死让他跑出来呢？第二个，他可能是睡着的，那么一个睡着的人他怎么能够知道是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的？而且可不可能说整队的兵通通睡着了？不但是这个样子，这一些兵这个样子讲啊，罗马法庭并没有追究他们，并没有说把这些兵一律处死，而且这些兵也知道说他们这样讲是没有什么 consequence 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为了一点点钱然后把自己的命也不要了。所以说这是很不合乎逻辑的这种讲法和这种解释，而且很简单的，如果说这个大祭司他相信罗马政府或者是罗马政府他相信他自己所讲的他的门徒把这个耶稣的尸体给偷走了，很简单，把这门徒通通抓起来嘛，严加拷问，说你们把这尸体藏到哪里去了，这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他 的门徒没有一个被抓起来，也没有被严刑拷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能说他的尸体被偷走了？其实很简单，我刚才提到在外面这个坟墓被封起来了之后，这些门徒想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些门徒怎么样呢？从耶稣被抓之后，早就已经都鸟兽散，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有的门徒除了一个偷偷摸摸的来到他的十字架旁边，没有一个人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赶出来。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他的门徒在这一段时间完全消失，没有被记载。所以说这些门徒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想要去偷这个尸体。而且就算他想要去偷这个尸体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所以有人说， If they could, they would not. If they would, they could not. 他们想要做但做不到，如果他们能够做他们也不会去做。他们已经完全失望了，因为他们一直跟着耶稣，从本来是打鱼的啊，本来是做其他工作的，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他们就是跟着一个年轻的老师，跟着他一起，然后向他学习。但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火热，希望说怎么样呢？跟着这个老师搞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这个罗马人，把他们赶出去，希望以色列复国。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平常能够这个医病赶鬼行神迹的这个老师，却在这么简单的情况之下就被人家抓走了，然后就被挂在木头上面。所以他们已经彻底的这个对耶稣失望了，他根本不会去想到说，哎呀，我们去把耶稣的身体偷回来。If they could, they would not. If they would, they could not. 因为罗马人看在那个地方。而且我刚才提到说，耶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面所经历的，你说他可不可能在这冰冷的这个坟墓园里面躺了三天之后，然后自己把这个二十个人滚动不了的石头把它推开来，第一个他挣扎所有的这个被粘住的这一些细麻布，然后这样跑出来？不但是这个样子，耶稣的葬衣啊，当这个复活的早晨呢，有几个妇女到这个墓园去想要去看耶稣的身体，但是却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但是这个时候天使啊向这一些妇女显现，告诉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而且这个有一个妇女是从摩大拉来的，叫玛利亚，耶稣亲自向她显现。哎呀，这些妇女看到耶稣这个复活啊，赶快的跑去跟这些门徒讲说，不得了啊，耶稣复活了。哎，这个时候就有两个门徒啊，还说他们不太相信，他们就跑去这个墓园里面看看。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约翰，耶稣最信赖的这个几个门徒中间的两个。当他们去看这个墓园的时候，发现说耶稣的这个葬衣啊，第一个他的卷头巾呢、啊、是被拿下来然后卷好摆在旁边，然后呢他包他身上的那个东西呢很完整的在这个墓园里面，但是怎么样呢？塌下去了，就像有一个东西从中间掏空了。但是我刚才提到说，他们用了100斤的沉香跟墨药把他的身体给粘起来，所以说怎么样，整个垮下去，现场一点凌乱的样子都没有。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是一个盗墓的，我想那一些细麻布跟那一些沉香跟墨药比那个尸体更值钱，对不对？你不会说是偷了一个光秃秃的身体，然后怎么样留下这一些值钱的东西。而且现场一点凌乱都没有，不像说好几对粗暴的那个凶暴的手把他现场搞得一塌糊涂，没有。如果说是你是门徒啊，你是他的学生呢、啊、或者你是他家人呢、啊、想要去偷这个身体啊，你会怎么偷啊？哦，去那边慢慢的把它弄干净，然后把这个身体弄出来，会不会啊？拿了就跑，对不对？没有，这个葬衣非常整齐的摆在那个地方，
卷头巾好好的摆在旁边，就像一个人这样子从这个壳子里面这样跑出来一样。不但是这个样子，从他复活以后，每一个动作极为迅速。他中午的时候跟他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在面谈，跟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之后呢，哎，他的门徒突然发现，那两个人突然发现原来他就是耶稣，赶快的想要跑回去这个耶路撒冷跟其他的人讲。没有想到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正上气不接下气，正喘气的时候，耶稣在他们中间出现，跟他们讲说愿你们平安。你说这像是这个从十字架上面被鞭打过，然后被刺了这个枪上刺了一枪，然后又从这个坟墓里面跑出来的人，动作极为迅速，整个的埋葬的过程，整个埋葬以后的这个情形，各位朋友，你觉得是他没有死呢，还是他的尸体被门徒偷了，还是被其他人偷了？如果说他的尸体被其他人偷的话，当外面一直讲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基督教正要开始起来的时候，很简单，犹太人和罗马人很容易扑灭这个宗教，把耶稣的身体拿出来，不太可能。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他的门徒把他偷了，对不对？把他藏起来。另外一种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真的耶稣没有死。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活着的时候，他对门徒的教训，和他对当时的人的教训，和他所给当时人带来的希望，然后他自己却允许这一些人用一种谎言来欺骗大家，这个跟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是绝对不一样。这不是一个有伟大人格的人会做的事情。不管你信基督教也好，还是你不信基督教也好，你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基督耶稣是在历史上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对不对？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你不可否认的是，基督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是有一个完美人格的人。有人问 George W. Bush， 现在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总统的候选人之一，你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是谁？毫不考虑的他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所以说这样子的人，他可不可以容忍允许他的门徒学生去欺骗大家，说明明他没有死，却跟人家讲说他复活了？这不可能的事情，这不可能的事情。他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惩罚。他的门徒可能偷了他的身体，可能没有偷他的身体，但是其他的人没有机会偷他身体。那么剩下来一个解释就是说，他的门徒很可能就是那些偷他尸体的人。我还想提一下，就是说耶稣复活以后，不仅仅是显现给他的门徒看，他显现给很多的人看。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他复活以后出现的次数很多。他有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有向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门徒显现，有在这个楼房下面向他另外的十个门徒，他一共有十二个门徒啊，这个犹大出卖他，然后自己上吊自杀了，所以剩下十一个门徒。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他在以马忤斯路上碰到两个门徒，跟他们谈，跟他们讲，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这两个门徒突然发现说怎么样，哎呀，原来这个是耶稣啊， 所以他们就赶快跑回去跟这些其他的门徒讲说，哎，耶稣复活了，我们真的看到他了。所以那是第一次他向这个他其他的门徒显现，但是那一次很可惜的，多马不在，他到那个湾仔的菜市场去买菜了，所以他那天晚上不在，所以这只有十个人在那个地方。哎呀，他们好兴奋，在那边讨论的，这个多马回来了，这个其他的门徒就跟他讲，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夫子了，看到耶稣了，他在我们中间也跟我们大家问安了。这个多马说，你们开什么玩笑，这根本不可能是你们十个人联合骗我，对不对？他说除非啊，我用手探入他的这个钉痕呢，用手探入他的枪伤，我总是不会信的，你们不要骗我。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同样的一周后，十一个门徒一时显现，这次多马带了，这是他特别指名多马，你来，你不是要用手探入我的钉痕，用手探入我的枪伤，你来，你探入。这次多马怎么样？他见到这复活的主，所以他跟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不是不但显现给他自己的门徒看，他显现给很多人看的，而且有一次同时显现给500个人看，而且在写圣经的时候，在写这本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很多人还活着，不是说一种心理的这个作用，也不是一种幻觉，他给了很多人看。那我们刚才把这个物证讲完了，那在法庭上面除了物证之外，我们就下面要提到的就是人证，对不对？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个人证有很多啊，有在清晨的时候在墓园里面向妇女们显现，也有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也有一次在大白天向很多人显现，在清晨向很多门徒显现，然后也一次向500个人显现，很多显现不是很要紧，显现不是很要紧，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可能这个显现是一种错觉，重要的是说显现以后对这些人的改变是怎么样子。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说这个耶稣的这十一个门徒啊，大部分都是糊里糊涂的，其实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他们一直在幻想说耶稣可以跟他们一起带领他们搞一次革命，真的到一直在到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还在争啊，到底谁要做大卫，谁是这个比较了不起。哎，耶稣两个这个门徒啊，这是他所喜爱的门徒，这个雅各跟约翰呢、还托他的妈妈，也就是耶稣肉身的这个姨妈，跟他讲说，哎，如果说你将来做王的时候，哎，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哎，很不错啊，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所以满脑筋充满了做大官的幻想啊。到耶稣被抓了之后，这一群人我刚才提到他们没有什么这个城市的经验，他们通通大部分都是打鱼的，所以他们跟了这个年轻的老师跟了3年之后，他们不太了解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就是人子必须要这个交付这个人的手中受死，然后怎么样第三天复活，他们不太了解。所以说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整个信心失去了，整个人失望了，没有生活的期望，他们本来一直盼望了一件事，现在突然不晓得要怎么做，不晓得要干什么。我们讲这个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门徒啊，叫彼得。彼得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了，这个天主教甚至说他是第一任的这个教皇，这个我个人不加以这个表示赞同还是怎么，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只是考虑说 彼得这个人在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将要跌倒，你们都会怎么样啊？作鸟兽散。一个彼得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他说众人都可以因你的缘故跌倒，他说我总不能啊，我就是跟你一起下仙，跟你一起受死啊，我也是甘心的，我不会。哎，彼得有点像我们这个论语里面的子路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敢做敢当。哎，的确他很多事情是时候是这个敢做敢当啊。他说这怎么可能，我一定跟随你到底。但是当耶稣被捉拿之后啊，他偷偷摸摸的也是混在人群里面，跟着去看看看热闹。这个跑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哎呀，就看耶稣被抓到里面去了。那个时候那个天气很冷，也很黑，所以大祭司的那些仆人啊、婢女在外面生了火，在那边烤火，在取暖。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冷，还要黑。为什么呢？当这个大祭司的使女三次指出你跟这个人是有关系的，彼得甚至到最后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搞错了，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他的门徒都是这个样子，平常都觉得不得了啊，但是当这个刀光剑影熊熊火光里面，大家怎么样，吓得不知所去。大家听过这个秦舞阳的故事没有？荆轲要刺秦王，对不对？其实不止，原来荆轲不止一个人去的。当时这个燕太子丹呢，跟这个荆轲讲，你找这个干寒里面，就是燕国的首都最凶的一个人，哎，这个人最霸道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叫秦舞阳，就是做不良少年呐、啊，平常专门收保护费的，啊，发展，我们现在要去做大事。不要做这个地痞流氓的事情，我们去干什么？去刺杀秦始皇，没问题，我跟你去。好，你去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对，壮士一群。这秦始那个秦舞阳跟着这个荆轲到这个咸阳宫了。当他一到咸阳宫了，还没进去嘞，就已经吓得两腿发软了。平常呢，凶得很呢，收受保护费。现在一看到这种威仪啊，这种仪仗队啊，吓得两腿发软了、啊。所以秦国的官员说，这种人怎么可以见我们的这个皇帝嘛？所以没办法，荆轲是一个人进去啊，秦始皇那个秦舞阳没跟着进去。如果说秦舞阳跟着进去，情况可能不一样。哎，我们不要笑啊，你我在大部分也是这个样子。平常神气活现的，对，到了真的大事临头的时候啊，各是怎么样，保命要紧呐、啊。这些门徒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人嘛。彼得就是这个样子，跟你我一样，在人家指出他的时候，他三次不承认是耶稣，一直他看到了这个空的坟墓，他还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就算耶稣向他显现了，他还是不相信。他最后怎么样呢？觉得我应该重操旧业。他以前是打鱼的，所以就带着其他的怎么样，他的门徒跟带着他的这个师弟们呢，啊，一起我们回去打鱼了，重操旧业。所以七个人又回去打鱼了。就在打鱼的时候，耶稣又向他们显现。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有打到。过去是他们不爱世界，现在是世界不爱他们。打了一夜又累又苦，什么都没打到，垂头丧气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你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就打到了156条大鱼。不但这个样子，当他们又饿又累的时候，耶稣在岸上为他们烤了鱼，为他们做了饼，等他们。当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约翰突然听出来这个是夫子，所以彼得一听到是夫子，马上披了一件外衣跳到水里面去，往岸上 去见耶稣，他需要有一个单独跟耶稣见面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说他在三次不承认耶稣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对不起这个老师。所以当他们吃完了饭之后，耶稣问了他三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爱我吗？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到一个程度，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反问你，你爱我吗？你曾经因为体恤你的生命在众人面前不认我，你爱我比爱你的生命更深吗？彼得跟他说我爱你，最后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死的，他说我没有资格跟我的老师一样正定十字架，因为我太对不起他了。如果说你看福音书里面所写的彼得跟使徒行传里面所写的彼得完全不一样，好像180度的转变。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改变？我刚才说了多马，他说我不是用手探入他的这钉痕，用手探入他的枪伤，我总不信。耶稣说你现在才来，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啊。多马最后是在印度殉道，舌头被割掉，眼睛被挖出来，手被砍断，脚被砍断，现在印度还有纪念多马的庙，所以你常常听到 St. Thomas 就是纪念多马。还有一个人呢，保罗，这个人他写的很多的书信在圣经里面列入正典，他本来不相信耶稣的，他也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本来是怎么样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热心的犹太人，他是逼迫基督教的，他到处捉拿基督教徒，把他们架在监里面。他不但这个样子，他不但在耶路撒冷抓犹太人抓基督徒，而且他到外面去抓基督徒。虽然有一次奉到大祭司的命令要到这个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就在他往大马士革的这条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保罗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主啊你是谁？各位朋友，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伊甸园里面神同样问了一个问题，当人类堕落以后，当亚当跟犯罪以后，亚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一吃了这个禁果，发现说自己犯罪了，马上发现自己怎么样赤身露体见不得人了，所以马上怎么样用这个草裙围上，他们以为这个是哈瓦伊，就通通穿上草裙躲起来，不敢见神了。所以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各位朋友，你在哪里？这个是宇宙间两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个是神在问人你在哪里，人失落，人性堕落，人没有尊严。你看现在的社会，你看现在的学校家庭，我们活得像个人吗？常常我们都在自己笑自己，我今天累得跟狗一样。各位朋友，哪一只狗累得汗流浃背的？每一只狗都过得挺舒服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又说这句话？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像个人，我们过的是狗脸岁月。你在哪里？同样今天保罗问了这个问题，神啊你是谁？人不认识神，神来找人，但人不会去找神。他说你是谁？各位朋友，你知道保罗是谁吧？我刚才讲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保罗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南部，家里面是非常有钱的，他家里面是专门做这个羊毛进出口生意的，所以保罗生下来就是小开啊。而 而且保罗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啊。为什么？也许他爸爸是搞投资的，所以大概买了这个美国籍，还是买了罗马籍，对不对？这现在很流行了，所以他生下来就是罗马人啊。不但是这个样子，保罗六岁就会读解经书啊，这个人聪明绝顶啊，十五岁上耶路撒冷去留学。我们这边哪个人今天十五岁来留学的？他不但是去耶路撒冷留学，而且进入当时最有名的老师加马列门下，就像现在进入哈佛 Law School 一样。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说啊他没有读过书啊，或者是怎么样，什么都不认识。这个人是聪明绝顶，读了很多书，满腹经纶的。今天问这个问题，神啊你是谁？所以这是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神问你在哪里，保罗问你是谁？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在那一刹那有整个的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重新的得到生命，他开始传扬基督耶稣。最后，保罗是上断头台的，因为他是罗马人。罗马人是不能被钉十字架，我们刚才提到钉十字架还要是相当够坏的，而且呢罗马公民享有特别的权利，不用受这么苦的刑罚。很多这样的人，多马我提了，雅各是谁啊？就是圣经里面写雅各书的人，他原来是这个耶稣肉身的弟弟，耶稣肉身的弟弟。在耶稣生前呢、啊、耶稣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我会复活，我是谁？多马说这个人神经病，这个人疯狂，从小跟我一起玩木头长大的，他居然说他是这个神的儿子。所以那个时候那个雅各绝对不相信。但是最后雅各是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会议的主席，不但如此，而且他在圣经里面写了一卷书叫雅各书。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弟弟，肉身的弟弟叫犹大啊，这个犹大跟那个犹大不一样，同名啊，也写了一卷书叫做犹大书。如果说你回去有兴趣啊，你打开来看一看，他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弟弟特别写这封信给你，雅各跟犹大都是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人不会为谎言死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把耶稣的尸体收藏起来，然后藏起来去外面跟人家讲说耶稣复活了，最后被人抓起来要上断头台或者是要上十字架，你会为一个谎言，你明明知道是一个谎言，你去死吗？基督耶稣除了犹大以外，其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不为他殉道的。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巴拉巴，愤锐党人巴拉巴。什么叫愤锐党人？就是身上佩戴小刀的人，就他们就是喜欢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哎，要搞一次革命。所以他是因为杀人，所以被关起来要钉十字架，最后却怎么样呢？被释放。他被释放了以后，听到了耶稣在整个十字架上面所讲的那个七句话，他看到了耶稣死的情形。所以巴拉巴最后怎么样啊？在身上写了两块牌子，前面写他为我死，后面写我为他活。巴拉巴最后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各位朋友，你会为一个谎言牺牲自己的生命吗？你会为谎言放弃你的一切吗？不会。人会为真理而死，人会为自己所相信的真理而死，因为这些门徒都看到了复活的主。人不会为谎言而死。你记不记得林觉民所写的那封信呢？林觉民写给他太太林忆应的那封信呢，他是为怎么样？为革命而死，对不对？ 他说无自爱汝，我非常爱你，即此爱汝一念，死无勇于救死也。我就是因为这样爱你，所以让我赶着去死，不愿将吾对汝之所爱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我愿意将我对你的爱帮助天下人所有的人爱他们的所爱。因为怎么样，他相信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所以黄花岗会有这么多的烈士轰轰烈烈的替你和我死，为你和我而死，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一个真理。同样，今天有一个人，他不但是为你而死，他是替你而死。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他是替你和我而死。我刚刚已经把他死的样子，他怎么样死告诉你。不但是这一些历史上面的人物，不是只有保罗、彼得、多马、雅各，我们在座中间所有的基督徒，今天邀请你来参加聚会的基督徒都能够作证。我从美国那么远的跑来，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不是说我下个礼拜没事做，我喜欢到香港来观光了，或者是到香港来吃一顿海鲜大餐呢，我不吃鱼的，所以香港的这个石斑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为的是什么事情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死而又复活的神，他每一天在我生命里面跟我同行，他与我行，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我信主30年，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背弃我，只有我对不起他。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告诉你，愿意跟你分享说我认识的这个神。同样的，我在明天会更清楚地告诉你我所认识的这个神是什么样子，希望你明天来参加聚会。但是我今天是要告诉你，在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所有告诉你说怎么样解决人生问题的人通通都在坟墓里面，只有这一位，他死而复活。众人都因为一个人，我们死了，因为亚当犯罪我们死了，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却因为同样的另外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复活，我们众人同样的复活。基督耶稣成为出熟的人，这个成为人的这个出熟的果子。人因为一个人而死，同样也会因为一个人而活。我愿意你能够跟我一样，跟我们中间在座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盼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确据，能够得到这样子生命的意义。人活的是有价值与尊严的。当保罗问你在哪里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在找我们，神早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找我们。你在哪里？保罗说你是谁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跟他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各位朋友，我希望说你能在你生命里面做一个很严肃的决定，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办法，不是说我没有事情做，找一个犹太人来信，我实在是逼不得已。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中国人也是神的儿子，我愿意信这个中国人，但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得救。我愿意跟你分享，我愿意跟你一起来认识这位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请大家跟我一起低头祷告。 在我做祷告的时候，我请在座的朋友，你心里面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到香港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神把我们今天晚上聚集绝非偶然，我想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绝非偶然。希望说你在今天晚上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你能够重新的衡量你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能够活着有尊严。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和在座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基督徒一样，能够接受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找到人的价值。我希望说你能够接受我的邀请。如果说你愿意接受我的邀请，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你不用讲出声音来，我们大家通通低下头闭上眼睛，你不用管周围的人，你不用管旁边的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对你讲话，他是你唯一的希望，他能够脱去你生活里面的重担，能够擦干你在生命里面、在人生里面的眼泪。我希望说能够你能够跟我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能够在心里面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得罪了神，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我今天愿意请你到我的心里面来，求你帮助我，求你洁净我的罪，求你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能够同得你的祝福与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求你带领我。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